几个几条的国际新闻呢关注一下，其他的太小的呢就不看。第一个布林肯明天会到大陆访问，那估计呢24、25、26三天。去年6月18号的时候，布林肯呢破冰，那作为一个国务卿，在去年2月份的气球事件之后呢，隔了5个月的时间破冰登陆，那只停留了两天，几乎没有任何的空档。但是这次三天估计行程就会丰富很多了，大概就会有一点比较悠闲的行程。我估计三天呢，大概就不会是硬桥硬马的，什么事情呢都是准备来吵架或者来听训的。去年布林肯呢，就有一点来了之后呢，最后呢要听习近平主席呢讲几句。我还去了去年6月的时候呢，大家照例啊，大家都开始赌啊，说呢习近平会不会见布林肯？不会。我讲我们总会有很多的听众们斩钉截铁的说，我了解你根本不了解北京，你根本不了解习近平。我告诉习近平不会见布林肯的。一堆的流话，我说会啦，不会，我不可能不见得以布林肯的行程的安排呢，看得出来背后呢一定是有大戏的。好，虽然习近平呢见了布林肯，可见布林肯呢，但是那个摆出来的味道呢，就是虽然气球事件我让来了，可是我还是气。好，所以呢还是要让布林肯呢吃一点点的这种的排头。好，但今年来呢排三天，那昨天呢大陆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呢在昨天已经宣布了，因大陆外长王毅的邀请，布林肯将于24到26日呢那访问了中国，这将是布林肯上任以来第二次的访问。那外媒就盘点说，布林肯这次来干嘛呢？说啊，议题清单很大，中美的议题还需要清单嘛？问了那个清单了、啊，再长的清单了、啊，你也写不完的，中美之间啥都是议题，顶多就只是说呢，眼前呢什么是特别要谈的。那因为相对于呢上个星期两国的防长才刚通过话，那个通话呢也是1年半以来的第一次的通话，董军那跟这个黑五常跟 Austin 通话，现在白五常也来了，黑五常白五常呢都出动了，那你就知道拜登在干啥呢？拜登呢希望呢在他的竞选活动全面启动前，拜登这次布林肯呢访问结束之后，大概就等于是中美关系呢大概也就会维持这次布林肯访中之后的那个调子，希望维持这个调子，那给我老拜登一个面子啊。布林肯呢也一定会跟中方讲，哎，我老板，我的三位一体，因为布林肯形容拜登跟他的关系是三位一体啊，就是拜登是我的老板，是我的朋友，是我的爸爸。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布林肯呢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自己讲的哈，就是人家问他说，哎，你跟布林肯是啥关系？他一辈子都拜登，你知道他就是从拜登的担任参议员的时候的办公室起家的，他从年轻时代就是跟着拜登到现在，所以呢，布林肯呢是拜登身边呢最 close 的。那 close 到什么地步？他说我们是老朋友，他是老板 boss， 他也是我爸爸。就像是政治上面的复兴一样。好，所以呢布林肯的到访对于传达拜登的态度跟旨意，那个精准度呢大概是不会有问题的。好，那他就说呢，这次呢三大焦点呢应该是这是外媒的分析了，应该是俄乌战争、台海跟经贸。我坦白讲，这算啥盘点呢？这种的议题呢是永远的都可以开出来，一定会谈到的，这些东西一定会谈到的。但是国务卿的到访他大概也不会是这么的松散，有一些的议题呢是表态点到为止之后发新闻稿说，哎，我们有谈到这件事情，我有跟王毅说，我有跟了习近平说什么什么什么，那美国呢很在乎的，请你呢不要怎么样会的。 但是一定会有一些台面下面的 under table 的，然后是真正重要的，真正重要的，对拜登来讲，我相信俄乌是啦，你想刚拨了600多亿啊给乌克兰，600亿到乌克兰就表示呢，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又可以卖600亿的军火了，爽啊！就是这些呢，军工产业当然涨啊。600亿拨下来了之后呢，最后呢就还是回到这军工产业的口袋呀。美国的军工产业在冷战之后，在过去呢，你还可以呢洋洋洒洒呢排出个十几二十家，背都背不完。像并到后来，现在呢大概就像四五家了。好，那你想，俄乌这么的重要，那乌克兰呢就是准备用更多的年轻的生命，那送进绞肉机里面。去配合着美国所提供的武器，美国提供武器，乌克兰呢提供了年轻的生命，那让大家一起，那能够在前线呢挡俄罗斯以下。俄罗斯当然，坦白说，打到现在啊，俄罗斯偶有战损，但是呢，在战争的第一线，俄罗斯现在打得顺风顺水啊。基本上面就是准备五月地稍微干一点了之后呢，就准备要大规模的推进，因为俄罗斯准备要大规模的推进正式摆好了，所以呢，美国在这个时候呢，会紧急的连共和党都扛不住啊，就必须要拨款。但是呢，拨款最主要的说服就是啊，你拜登担心什么呢？就是这钱最后不会在乌克兰口袋里面啊，我们只是要给他个理由去继续打仗而已啊。然后这个钱呢，都还是会回流到我们的军工产业里面。军工产业跟你共和党比，跟我民主党关系更好，不是吗？这个呢，大家都知道。好，但是呢，就是乌克兰要填更多的人命。乌克兰还有没有兵？有啊，就是看你要增到多少岁而已。现在呢，从27岁降到25岁，那多两个年龄段。那这多这两个年龄段，这两个年龄段呢很年轻，上去就打完了，怎么打完就再往下降啊？打完就再往下降两个年龄段呢、啊？23岁以上就再往下降啊。总而言之呢，在宪法的成年，你。在过去我们常讲说啊，这个应该要让年轻人呢的这个成年的投票权的标准呢要放宽，从20岁呢降到呢18岁，18岁呢降到16岁，所有的年轻人好，我们就是要喜欢的被他当大人看，不要把我们当孩子。到真的要征兵的时候，你大概就不会这样想了。真的要征兵的时候呢，20岁跟18岁，20岁呢，在过去你20岁呢才会被征到。现在你18岁呢就被征到，甚至16岁呢就被征到，那你要吗？但很多的父母亲说啊，不要。很多的父母亲，尤其现在呢一胎化之后呢，家里面呢大部分都就是一个孩子秀苗苗，战争是你不会想要去想象跟经历的。当大部分人即使呢俄乌战场上面呢尸横遍野，可是大部分的人你也不会在一般的电视频道当中呢看到那种呢非常残酷的杀戮跟那种死伤的画面。每一天大规模的这些呢年轻的生命转取于篝火之间，那这个呢是现战争的残酷。但是这次美国所通过的预算，其实基本上就三笔账，一笔呢就是让乌克兰去制造更多的死人，然后另外一笔账鼓励以色列去杀人，继续呢去屠杀呢巴勒斯坦。在这个时候给钱给以色列，那脑袋里面是装屎吗？是怎么想的？是真的政治会丑陋黑暗到就是可以让自己既要理子又要面子，又要呢盖牌坊，然后呢又要干尽龌龊的事情，一边呢好像呢表现的同情呢巴勒斯坦的难民空投物资啦，然后呢偶尔呢呼吁一下，就是说呢以色列你不要出手这么重啊，你开枪的时候呢要发射炮弹的时候，要轰炸的时候要准头好一点啊，不要呢每次都炸到平民，炸到小孩，炸到妇孺，你要注意点啊。讲给谁听呢？ 你在所有的战争当中呢，你最后都会听到这种听起来很恶心的屁话。一方面呢，让乌克兰准备更多的死人，让以色列准备呢更充分去杀人。那台湾呢也给你拨一笔钱，就是台湾呢要好好的观摩一下，就是你看看呢乌克兰的年轻人是怎么死的，你将来呢台湾的年轻人要有这种的战争的准备啊。同样的，你看看人家以色列是怎么动员的，你要有这样的动员的本事啊。我告诉你，我生活在台湾，我作为军人的孩子，我一点都不浪漫。你如果问我，就说我打死都不愿意，更何况是在两岸之间开战，莫名其妙。但是台湾呢，今天呢，感觉上面呢、啊，也开始呢走上了那种不知不觉当中自我暗示啊，就是我们要配合美国做更多的军事准备。美国呢交代给台湾的这种的战争功课啊，台湾呢每一堂课都很怕错过似的，每一堂课呢都跟上进度，每一堂课呢都想要考满分。我不会，我告诉你，现代人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都以为，起码中国人是不是脱离苦难了？中国人呢是不是就能够呢真的进到那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把我自己的生活顾好？不管中国大陆的14亿的老百姓，台湾的2300万人，大家的生活呢顾好，每个人如果都能够回到一个小确幸，我告诉你，小确幸这三个字呢，听起来觉得呢没啥志气，可是我告诉你，绝大部分的人终其一生，如果你就能够回到那种在生活里面呢，也没有太大的企图心，但是呢，我可以悠游自在的过着自己的小快乐，那个呢是生活的境界。我不说那一定好，但是我认为大部分人都是一个国家的治理。如果能够呢在自己的国家不会有人呢觉得呢朝不保夕，不会有人呢觉得呢随时可能死于非命，同时让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呢在那种的小确幸的生活里面，基本上他会有一定的满足感。我一直以为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但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就像是今天的媒体联合报了啊，联合报当然这个是每年你都会看到，去年全球的军费2.4兆美元创新高。我不需要呢经过呢这个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我也知道一定创新高啊。全球的主要的国家连菲律宾呢都开始呢增加他自己的军费。菲律宾这国家大部分的外汇呢都还是透过他的外劳海外工作的菲律宾人汇回来的，他拿去买军费。当然我不说菲律宾不可以了，我只是说这种的在过去不需要的，但是现在需要了。当美国呢把所有的和平结构要喊和平的是美国，当美国说我们要和平的时候啊，大家都必须和平，和平是为强权国家服务的工具的时候，这种的和平你今天就看到了。当和平对一个强权国家不利的时候，不要和平；当和平对一个强权国家有利的时候，当然要和平。你千万不要以为和平是天经地义的。今天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应该要好好的想一想，你要沉淀下来。和平是我们的最高的原则，最高的前提，在和平之下没有什么不能谈的，不用呢动不动上纲上领，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追求逼到了不可替代。就爱点你 UFO